Braden 和 Paul Upcroft 最终收养了他们的两个寄养孩子，13岁的 Eden 和11岁的 Caleb， 他们深感欣慰。自2014年以来，他们一直照顾着这两个孩子，最终在新南威尔士州的 Maitland 市议会完成了领养手续，这也是他们所梦想的家庭组成的最后一步。 Paul Upcroft 说，当他问及小儿子 Caleb 被收养时的感受，孩子则控制着自己的情感。我们跟他说，星期五我们要去法庭见法官，好让他先有个心理准备。第二天我又提起来，他说，都在心里记着呢。所以他们想要成为 Upcroft 家的一员。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，目前有超过46000名澳大利亚儿童在家庭之外的寄养机构生活，其中至少有超过40%的孩子被寄养的时间超过了5年。 Caleb 和 Eden 年幼起大部分时间都是寄养生活，但当他两人都同意被 Upcroft 收养时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Brandon 说，对于他和他的伴侣来说，就是要给孩子提供安全感。另一个推动我们领养的原因是，他能给我们的儿子带来稳定生活。Eden 和 Caleb 寄养的时间已达到将近9年，尽管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才3年半，但生活非常稳定。如果他们总是不开心，领养机构可能会突然跟他们说，那么好的，我们需要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他们就有可能会被更换转移到另外的新的寄养家庭。而现在他们不需要面临这些问题了，现在开始他们将永远的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。去年包括国际收养在内，澳大利亚仅有315例的收养，其中约45%的为所认识的寄养人员或亲属所收养。另外，在澳洲本国的收养数字中，约88%的家庭允许孩子的亲生父母和收养家庭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或交流。Upcroft 说，他们觉得让孩子和他们的生母保持联系非常重要。我们和他们的亲生母亲交流非常顺利。第一次见面时，我们已向他做出了许多承诺。我们非常努力地确保所有这些承诺都得以实现，甚至超出承诺。我们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太多的安排的探访，而是我们的见面的安排。最近，他和孩子们待了整整一天。在 Caleb 的生日，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活动，我们全天都和妈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和他的关系非常融洽，而这正是我们想达到的目标。上个星期，澳大利亚同性家庭收养实现全国范围合法化，北领地是最后一个改变收养法的地区。此前，在北领地，只有已婚异性伴侣或传统土著婚姻家庭才能合法领养子女。阿德莱德弗林德斯大学副教授 Damien Riggs 对澳大利亚的寄养和收养进行了调查研究。Riggs 博士说，尽管同性伴侣的收养法律障碍已经消除，但试管生育技术意味着很多 LGBTIQ 人士可能会选择这个方式来组织家庭。即使各州的法律有些不同，现在澳大利亚所有州都允许试管婴儿和代孕，这些都会促使同性家庭认为，好吧，我们可以借此途径获得孩子。所以这是一个背景，以前是没有这些选择的。以前人们会想，好吧，那我去寄养然后收养孩子。所以有趣的是，比较收养试管婴儿或是代孕，目前看哪种方式被同性伴侣采纳的更多，我认为寄养和收养还是要更少见一些。